飓风和山火，数万人撤离，家园化为灰烬。紧急撤离时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，我是永恩。听完山火专题第一集后，一位朋友发来信息对我说，有冲突的是七号夜里闹哄哄鸡飞狗跳，可你却沉沉的睡了。这一集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转变。坦诚地说，九号之前我都是迟钝和无感的。首先是七号白天的风，像极了北京春天的风。在此之前，我不知道谁是圣安娜，什么是焚风，更没有意识把风和火联系在一起。虽然眺望远山就能望到火，但就如第一集大家讲述的那样，加州山火年年有，总觉得离得远，很快就能被处理。再者，停电断网的当下，也暂时把自己隔绝在了突发新闻和他人的安危之外。当夜的飓风是什么时候停的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八号清晨，我迷迷糊糊地醒来，闻到房间里隐约弥漫着一股烟熏的味道。家里仍然没有电，没有网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我走到窗边，天灰灰的，由于整个街区停电，连交通灯也是黑的。200米外的十字路口，车辆按着秩序缓缓通行。吸了一夜有焦味的空气，嗓子很干。我走进厨房，感谢主，水没停，天然气也还有。只可惜没有电，微波炉用不了，炉台瓦斯也点不燃，冰箱也撑不了多久。微弱的手机信号还是收到了宿舍经理罗牧师一早在群里的信息。他感谢神昨晚止住疾风，保守我们暂时不需要撤离。与此同时，他建议各家买一支电子点火器点火做饭。点火器是眼下最急需和实用的物品，可是我没有。我居住的这个院子都是神学生和牧者的家庭，平日里大家彼此互助，借棵葱蒜从不见外。谁家有点火器，我可以先借用一下烧点水喝吗？我写了这条短信，但由于信号不好，一直发送不出去。我当即决定自己出门去远一点的超市买一只回来。就当我穿戴整齐正要下楼的时候，突然瞅见罗牧师从外面回来，说他看到了我的信息，让我去他家拿。与此同时，手机齐刷刷收到好几家的回复，我心里一阵温暖，谢过大家，还是去经理家借了一只回来。终于烧上水，吃过早餐后，我决定去超市一趟，做些采购。室外空气里的烟味和焦味更加明显。此时，太阳出来了，在阳光下，清晰看得到空气里飘着的许多粉尘，车库里的车身上都蒙着一层白灰。常识告诉我，这样的空气是有毒的，我立即转身回到屋里，找出口罩，戴上帽子。罗牧师告诉我，两个街区以外的店里都有恢复，那里的华人超市正常营业。所以几分钟时间我就到了超市，帮自己和同学买了点火器，还采买了好些新鲜的食物。超市里除了大家都不约而同戴着口罩，一切秩序井然。望着货架上新鲜的蔬菜水果，琳琅满目的日用品，一切丰富如常的，仿佛没有丝毫受山火的影响，我为着此时此刻此地的平静安稳感恩知足。此时我还陆续收到好些条从外地发来的问候短信，大家比身处洛杉矶的我更快知道此次火山的事态。我向朋友们报平安，确切地说是我自己的平安。此时我的认知是，感谢主，飓风已经过去，电网恢复，没有食品和物资的短缺和哄抢，超市如常，百姓生活回到正轨上。可我不知道的是，昨夜多少人流离失所，多少人以泪洗面，多少人整夜奋战。我不知道消防灭火困难重重，多处大火仍在扩散，吞噬和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家园。回到家后，我所在的街区仍然是停电的状态。我一边用笔记本电脑给手机充电， 一边继续尝试做节目剪辑的工作。可如果继续停电，我笔记本的余电是撑不到晚上的，而且没有网络，我的工作也不能推进。虽然这天原本是在家办公的日子，但很快我还是决定去公司，这样不耽误工作和录音，还能给电脑和手机充饱电。出门时，我特意选了距离昨晚山火最近的高速公路。我一路好奇又忐忑地张望，我既想亲眼看看什么是加州的山火，可我同时又祈祷千万不要看到。这一路每个人都戴着口罩，神情凝重，空中飞扬着灰尘，地面随处都是吹断的枝叶，烟熏的空气顺着缝钻进车里，用气味告诉我这里的遭遇。好在随着车往东行，就逐渐远离了山火区，空气也洁净了不少。于是白天就在忙碌的录音和剪辑工作中过去了。傍晚五六点回到家，仍然没电没有网，趁着窗外落日后的些微余光做了晚餐。晚上大概八点过，随着各种电器的滴滴启动声，屋里一下明亮了。我似乎还听到邻居们以及大街上的欢呼声，感谢主，终于有电了，网络恢复了。手机群组里，一边是宿舍群里电力恢复的报喜，一边是校友群里转发的一条条和这次飓风山火有关的信息，标题和平日里转发的时事热点一样耸动，隔着屏幕看惯了，就会有一种视而不见的疲劳感、冷漠感。况且从早上到现在，大风没有再吹过，山火又是年年有，能有多严重？这里人自然有方法应对，有什么比珍惜和享受电力恢复的当下更重要的呢？可我仍旧浑然不知的是，十公里之外的几处熊熊燃烧的山火，控制率还不到 5%， 好些社区、校园、餐馆、百年遗址已经付之一炬。时间很快来到1月9号礼拜四，家里自从恢复了电力和网络，我比之前更加珍惜工作上的便利，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当日工作任务，还抽空去了趟社区中心做了项体检。与往日不同的是，候诊大厅里那台电视机播放的不再是都市言情电视剧，而是新闻直播。连日来，我第一次透过新闻看到山火，看到流泪撤离惊恐的人们，看到正在燃烧的家园，奋力扑火的消防员，前线采访的记者，以及新闻发布会上的官长们。电视的音量不大，看着远处的屏幕里发生的一切，我心里惦记的是未完成的工作等护士叫我的名字。新闻里的事件依旧离自己十分遥远。完成检查回到家，下午3:57，我的手机发出尖锐的警报。
这是撤离警报吗？
是的，我和我太太的手机也都收到了。
我们要撤到哪里啊？
这是预警，让大家准备好，一旦接到撤离通知，就要马上走。
那咱们现在就要开始收拾贵重物品吗？
因为今晚上又会有大风，我们都准备好撤离的东西，以防万一哦。但不要紧张，因为真的有紧急撤离情况的话，警察会上门执行任务。但现在请大家一边准备一边祷告，不要紧张，继续做该做的事情哦。对了，家里现在需要有充电的东西，趁着现在还有电力，赶快充满。
随着信息一个个跳出来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不远处那座山原本比我想象中还要近。山火不是新闻里的新闻故事，而是我和这里所有人都要面对和预备的现实。山的背面就是火，一旦大风再次袭来，山火翻越过来，这里大片大片的房屋可都是木质建筑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。
亲爱的各位，等候通知，不要紧张。
是不是要早点撤？等到撤离通知发出来，路上就堵住了。
我已经跟学校联系好了，如果宿舍真的要撤离，我们全部都可以去到学校，大家在一起比较有个照应，因此还请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们先把东西都准备好。
那些新闻中说到的撤离与我开始变得真实。
我跟高牧师会在宿舍待到最后，大家彼此相助，继续在祷告中求神的帮助和保守。
谢谢卢牧师和高牧师，求主怜悯保护这片土地还有我们的家园。发完信息简单的祷告后，我开始做准备。我把储物柜里的大行李箱推了出来，站在房间中央，我环顾四周，电脑、麦克风、证件、文件，这个还有那个都很重要。但与此同时，我又觉得很慌乱，因为想带的东西很多，但是能带的又实在有限。就在紧张感和无力感涌上心头的时候，
大家收到信息了吗？刚刚信息发错了，是发给 Kenneth Fire 地区的。
是的， disregarding 相当于警报撤回。
紧张到发错是有多紧张啊？
神与我们同在，不轻易说撤离，咱们坚持到底啊。
原来刚才的撤离警报是一场误会啊。宿舍经理说，因为火势尚未完全熄灭，危险仍然有，所以大家还是有必要做好准备，以应突然的通知。感谢主的怜悯，从事不关己隔岸观火，到身临其境紧张局促，再到警报解除虚惊一场，前后20分钟，我的心好像经历了一场云霄飞车。正是这条误发的假警报，仿佛摇醒了我里面某方面的沉睡。面对灾难，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，都有可能成为事件的经历者。可是过去的教育里，因为身处环境相对安全稳定，我从没有考虑过撤离，也没有做过撤离的准备。若紧急危险真的临到，对于毫无准备的人而言，一定是措手不及的。这场山火开始吸引我的关注，引发我的思考。应对突如其来的紧急撤离，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好预备。倘若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们是否有想过什么是你要带走的？更进一步，如果有一天什么也带不走，突然临到的是死亡，你知道你会去哪里？你又做好准备了吗？
是明天将领导，许多事